操统一北方后准备南下，刘备三顾茅庐求得诸葛亮，孙权周瑜固守江东，孙刘联手火烧连营，赤壁一战三国鼎立。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三分出现》。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乱世中，刘备是力量最弱的。起初他既没有自己稳定的地盘，政治上也没有深厚的根基，军事上更没有强大的实力，他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刘氏宗亲的虚名。但是刘备最终却能够建立蜀汉政权，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同时也由于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是以蜀汉的事迹作为故事主线，因而这位汉景帝的后裔刘皇叔刘备以宽厚仁德的形象传至后世。那么真实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何能够成就帝业呢？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21集《三分出现》。
《三国演义》他一方面谈到了曹操煮酒论英雄，而且和刘备交心，说今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这是何等的奖励。当然这是照抄《三国志》里面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三国演义》又塑造了一个刘备的另外一方面形象，是一个靠着自己的眼泪博得别人的同情，而且不断地向朋友耍无赖这么一个人。曹操眼中能够和自己平起平坐的英雄，难道这么熊包吗？所以鲁迅先生他一方面高度评价《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但是也对《三国演义》的不足他提出批评，说《三国演义》他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他往往太过，怎么个过？欲显刘备之掌控而是伪，仗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他想把刘备刻画成一个长子，但是大家怎么看怎么觉得是伪章。他想把诸葛亮刻画成智谋的化身，但是画蛇添足变成近妖了。刘备实际上在他一生中和曹操相似的地方还真不少，他的发家是有败于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以后各地的官员都是招募军队，刘备也带着一帮兄弟从军了，由于作战勇敢作战有功，所以给了他一个官职叫做安喜尉。安喜是一个地名，地方在现在河北的定州一带，那么尉就是县尉了，那么相当于一个县令的副手，他主要的工作是缉捕盗贼维护治安，所以我们又可以把他称之为一个县里面的公安局的局长，类似于这么一个职务。据有记载说刘备不但作战有功，而且出生入死，有一次和黄巾军遭遇，他负了重伤，他没有裹唱再战，而是倒在地上装死，等到战争结束黄巾被打跑，然后他的战友们用车把他接回去。虽然是死里逃生的低中生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刘备的权变，这种权变使我们又想起曹操的权变，假装中风来欺骗他的叔叔，耍弄他的叔叔。所以很多乱世的英雄他年轻时候的故事往往有相似之处，但是战争基本平息以后，东汉政府干了一件比较无耻的事。怎么无耻的？把有军功而进入官场的平民统统清除出官场。大家说这不是过河车胆吗？刘备也在其中。那么这一天郡里面的这个督邮，就是郡守的属官，来到安喜县来督察工作，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清退因为战功而任职的官员。 那么刘备知道以后，他想找这个杜邮做一些沟通，看看有没有缓和。但是杜邮坚持原则，或者我们可以考虑是刘备没有行贿，所以杜邮坚决不干，坚决不见。刘备大怒，带着自己手下的衙役李元冲进这个杜邮的住处，把杜邮从床上拎起来，然后捆绑起来，捆绑到郊外，啊，亲自鞭了200鞭，把自己因为军功而授予的绶带挂在这个杜邮的脖子上，自己扬长而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看看，这个芝麻大的狗屁官，老子不干了，不稀罕。何等的英雄气概，哪里是个会哭哭啼啼的人？在《三国演义》里头了，这一段鞭打杜邮，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小说家、艺术家把它放在张飞的身上，因为不能损坏刘备的长者的形象，但是刘备恰恰是这种形象。我们刚才列举了刘备的几个小事，从这些小事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胆量，或者说谋略和胆识。成大事者，尤其是乱世成大事者，还恰恰需要这些权变和胆识。那么刘备恰恰是因为有这个胆识，有这个谋略，所以一步一步成就大事。根据记载，刘备小的时候不愿意读书，他喜欢什么呢？喜欢声色犬马，这就有顽固子弟的本色了，有刘姓子弟的本色。另外他又有城府，喜形不露于色，这就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尤其是好结交朋友，为人仗义，不管三教九流他都可以结交。这样一来，邻里的少年还有当地的商人都还愿意帮助他，所以刘备应该说他又具有一种领袖的这种气质。当然在所有史料上的记载，大家对他形象的记载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看看《三国志》是怎么记载刘备的形象。说刘备身长7尺5寸，当然这个7尺5寸在当时是中等身材。关键在于后面两句，垂手下气，故自见其耳。什么意思？他两手一垂下来，可以超过自己的膝盖，这个手臂特别的长，而且自己的眼睛自己顾盼可以看到耳朵。有这样大的耳朵的吗？当然非常有可能他只是手臂过长，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耳朵比较大，特别是耳垂比较大，和一般的人不一样而已。史书记载他有的时候也带有夸张性的，所以这样一夸张导致《三国演义》里头更加进一步夸张了，伤臂过膝，说他长到什么地方，还过膝盖，别人骂他骂什么大耳贼，这么一个形象。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相貌的与众不同，还有豁达大度，有种英雄的气概和气质，还有两个不是兄弟甚是兄弟的关羽和张飞时时在他的面前，刘备坐着他们站着，大家看看有什么人能够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刘备还加沾着一点皇亲国戚，是刘氏宗亲，所以他到什么地方尽管势力不够，但是别人还对他很客气。在官渡之战前夕，他起兵反对曹操，然后被曹操打败，投靠了袁绍。等到官渡之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白马之战刚刚打完，刘备离开了袁绍，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这应该说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政治见识。当时还是袁绍强而曹操弱，但是他应该预见到了曹操胜而袁绍败，所以他投奔荆州，投奔到刘表。
刘备投奔刘表，站稳脚跟，三顾茅庐求得贤才，青年才俊诸葛亮隆中作对，先取荆州再夺益州，指明方向。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三分出现。 东汉时全国的行政区划共分为13个州，北方有幽州、冀州、青州、徐州，南方有扬州、荆州、胶州，西北有凉州，西南有益州。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地广人多，资源丰富，又有长江天险，战略意义重大。在汉末群雄并起时，荆州为当时的荆州牧，同时也是刘氏宗亲的刘表所占据。刘备在离开袁绍后赴荆州，那么刘备的这位刘氏宗亲刘表将如何对待他呢？
那么在投靠刘表之前，刘备曾经投靠过很多人，著名的比如说吕布，比如说袁绍，比如说曹操，他都投靠过，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待长久。什么原因？因为他不甘居于人下，他总是在寻找自己的落脚之处，总是在寻找自己独立发展的机会。所以刘表对于这一位刘氏宗亲也保持着一定的警惕，虽然给他以礼遇，带落上宾，但是不能不防备。由于这两种态度的结合，所以把刘备放在了刘表的势力和曹操势力交叉或者结合部的那个地方。放在哪里？放在新野。新野这个地方我们过去曾经谈到过，他和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靠得很近，刘秀的皇后阴丽华就出于新野，这是个鱼米之乡。那么还有云台28将的第一位邓愈，以及其他许多将领也出于新野。那么刘备啊，在多年的流窜，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终于有一块安定的地方可以喘息。那么也就是这一段时间，使刘备开始在荆州的士大夫和民众心目中树立了一个长者的形象，同时他也在网罗自己的势力，并且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托付事业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谁？那就是诸葛亮。说到诸葛亮，那大家更熟悉了，那在中国那是个神话色彩的人物，是智慧的化身。他老家在山东的琅琊，早年亡父，后来随着自己的叔父辗转到南方，开始到江西的南昌，后来又到湖北的襄阳，并且在离襄阳20里地的地方，一个地方叫隆中定居下来，在那里以耕读自家，同时啊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交朋结友，然后巡游四方来寻找自己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那么刘备也要招罗天下的英雄，这个时候招罗荆州的英雄，因此有人给他推荐了诸葛亮，于是有三顾茅庐的故事。时间发生在公元207年，也就是官渡之战以后的7年。我们可以看出，至少荆州这一段时间它处于一种和平的景象，那么诸葛亮可以在这里诗书，可以在这里躬耕，可以在这里观察天下的大事。那么当刘备见到诸葛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句套话叫做相见恨晚。那么刘备就向诸葛亮来倾诉自己这一辈子的颠沛流离的过程，那么请教到底该怎么办。我们看看汉室群臣奸臣窃命，这个奸臣毫无疑问是曹操了。祖上蒙尘，孤不夺得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现在形势很不好，但是我自己有自述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自由为矣，君为即将安处。形势很糟糕，曹操控制了皇帝，皇帝蒙难，那么我想奋而起之，匡扶汉室的大业，但是力量不够，所以狼狈一辈子，但是心里还壮心为矣， 先生如何教我。这是刘备请教诸葛亮。这个时候刘备多大岁数？47岁，离汉高祖刘邦起事就在那个年龄差1岁。诸葛亮多大岁数？27岁。47岁的刘备前途茫然，但是27岁的诸葛亮成竹在胸，他向刘备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人们通常说到的隆中对。那么说到这个隆中对，实际上是古代版的一个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什么这样说呢？诸葛亮先分析的是当前的形势。当前的形势是这样的，曹操占有北方，根基已定，不可动摇。东南孙家父子已立3代，而且广得民心，同样不可与其争锋。但是还有一些薄弱地方，哪些？荆州的刘表已经暮气沉沉，还有益州的刘璋同样是生性懦弱。那么这两块地方将应该是我们的立足点，这就是目前的形势。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把北方让给曹操，不予争锋，把东南留给孙权，我们也不去争夺。那么争夺哪里？争夺荆州，争夺益州，以荆州和益州作为我们的基地和立足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那么一番话说的刘备眼前一亮，但是诸葛亮还没完。如果一旦把荆州和益州占据了，下一步该怎么办？若夸有荆益，保其严阻，西河筑龙，南府一跃，外接好孙权，内修正理，天下有变，朕命于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稳落。这是一支部队了，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单持胡将以迎将军者乎？臣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你看看，这是一幅多美好的图画，但是这幅图画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曹操已经大举南下，刘备又要开始颠沛流离。但是没有诸葛亮时代的颠沛流离是漫无目的的逃跑，而有诸葛亮以后的颠沛流离是目光坚定的撤退。这就是人才的使用有和没有的区别了。
荆州是三国时的必争之地，刘备要借荆州，孙权要讨荆州，关羽却大意失了荆州。围绕荆州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荆州得失》。27岁的诸葛亮为47岁的刘备规划了成就霸业、复兴汉室的宏伟蓝图，其中一条就是想办法在占据荆州和益州后与孙权结好。此时的江东孙氏已稳稳占据了中国东南，从18路诸侯讨伐董卓开始，孙坚、孙策父子就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那么江东孙氏的来历如何？在汉末争雄的乱世中，他们又是如何称霸一方的呢？
诸葛亮所说到的已立3世的江东父子，那就是指孙坚和他的儿子孙策以及孙权了。孙坚呢，出身比较显赫了啊，据记载是孙武的后代，以后他们长期就居住在吴越一带这个家族。那么从小生性豁达，而且勇力过人。那么造就孙坚的和刘备一样，同样是黄巾起义。那么黄巾起义以后，我们刚才说各地官员都在招兵买马，孙坚呢凭着自己家里的雄厚资产招募了1000多个千余徒众，然后投入到军队。那么由于屡立建功，作战勇猛，所以孙坚 一直在被提拔，一直做到长沙太守，占有了长沙，占有了零陵，占有了贵阳三郡，也就是我们现在湖南一带。那么被朝廷封为乌程侯。所以在袁绍为首的打击董卓的联军里面，孙坚的地位尚在曹操之上，而且他的实力也更加强大。董卓最为忌惮的也就是孙坚的部队。那么董卓裹挟汉献帝西进以后，最早冲入到洛阳城就是扶桑的，是孙坚的部队。最早掩埋被董卓的部下开挖的东汉的帝陵和后陵的也是孙坚的部队。所以光从这一点来说，孙坚的子孙们能够拥有一块地盘也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后来孙坚在一次战斗中和刘表的部队战斗中阵亡了，那么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他的事业。孙策呢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勇冠三军，所以《三国演义》里头把孙策叫做小霸王孙策，但是《三国志》更愿意描述孙策的另外一种过人之处。我们看看什么过人之处。策为人美姿颜，长得帅气，好笑语，小伙子很阳光，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市民见者莫不敬心，热为自使，是打仗勇敢，而且能够吸取不同的意见，所以深得将士为他卖命。当时的形势也非常困难，有一段时间孙策不得不依附于袁绍的一个堂兄弟叫袁术，当时他在淮南一带，但这个袁术一见到孙策了就喜欢得不得了，当然也防备他，说了一句非常感叹的话，怎么说的哈？死树有子如孙郎，死父何恨？假设我有儿子像孙策这样，死也值得。所以我们又想起另外一个人说的一句话哈，曹操一看到孙策的弟弟孙权，于是又感叹地说：“生儿当如孙仲谋。”孙策后来也独立发展，基本上把我们现在江苏的江南地区、安徽的江南地区，还有浙江、江西一带，把它稳定下来，同时时时关注着北方的形势。当得知曹操在官渡和袁绍对峙的时候，孙策甚至想亲自带兵偷袭许昌，把汉献帝把他夺过来。但是还没有实施，孙策就在一次意外之中被仇敌的门客所刺杀。那么孙策在临死之前把他的事业托付给他弟弟，那个时候才10多岁的孙权。孙策对自己和孙权还有一番的评论，我们看看孙策是怎么评价他自己和他弟弟的。取江东之众，决击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亲不如我。如果以江东的这支军队和天下的群雄争锋，那么你是不如我的，弟弟不如他。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秦。如果说能够得到江东士大夫的拥护，能够把江东很好的稳定下来，我不如你。一个26岁的年轻人能够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应该极其的不简单。所以诸葛亮在评价江东的时候，才觉得江东也是不可争锋的，而是要联合的。等到曹操南下的时候，那么孙权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历练成为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了。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头对他们也有一段评价，我们看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贤能为之用，盈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这是可以我们作为联盟的力量，你不能去贪图要夺取江东， 所以诸葛亮才有这种看法，这是对江东的看法。
曹操在统一中国北方后，就积极为南下消灭刘表、孙权、刘备，进而统一全国做努力，修建玄武池操练水兵，上表汉献帝册封马腾、马超父子，以解决关中后患，自任丞相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公元208年，曹操率领浩瀚的80万大军南下攻打荆州。那么这次南下，曹操为什么会止步于长江边？这场闻名遐迩的赤壁之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21集《三分出现》。
那么整个战役，那么称之为赤壁之战，因为这场战争是以现在湖北省的赤壁市这一带为主战场。实际上它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我们先说第一个阶段，曹操击溃刘备，占据荆襄。那么在曹操准备南征的时候，刘表去世了，他的后妻姓蔡，所以人们把他叫做蔡夫人。刘表有两个可以继承他事业的儿子，长子叫刘琦，次子叫刘琮。但是由于刘琮娶了蔡夫人的一个侄女为妻，所以蔡夫人力挺刘琮。那么在刘表死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接班人，接班人是次子刘琮。那么曹操南下的消息传来，给荆州带来非常大的震动。那么荆州的士大夫，荆州的大户，就像当年拥在刘表一样，他们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如今呢又希望迎来曹操，因为曹操势力太大，如果抗争那将是生灵涂炭，所以他们希望刘琮带着他们一起投降曹操，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战争，也可以保护自身的利益。蔡氏夫人这个家族正是荆州大户的代言人，所以在他们的主持之下，刘琮已经上书投降了曹操。刘备这个时候在哪里？刘备仍然在新野，在樊城一带，这个时候正在樊城。一直到曹操的军队到了宛城，刘备才得到消息说荆州已降。这不是坑人吗？招呼也不打一个，刘备怎么办？没有任何办法，逃跑。那么从樊城要渡汉江到襄阳，当刘备要撤离樊城的消息一传出，由于他在当地已经树立了自己崇高的形象，所以新野的、樊城的民众纷纷跟随着刘备一起渡过汉水。当他们来到襄阳城下的时候，襄阳的许多士大夫和老百姓也跟着加入了这支队伍，于是刘备的队伍就极其的浩浩荡荡，据说多达10多万人，但是军队才几千人，那10多万人都是百姓，那么拖儿带口，又是辎重又是财产，每天据说只能走10多里路，要走到哪里去？刘备的目标是南郡，南郡的所在地在我们的江陵，也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要到那里去。那么大家说一天才走10多里，这叫撤退吗？散步也不是这个速度嘛。那么曹操听说刘备撤离，不能放过他，应该说曹操还是很在意刘备的，立即亲自率领骑兵3000人。当然史料的记载又有些夸张，说是刘备日行10多里，那曹操的这是3000铁骑，日行多少？日行300。那么在湖北的当阳一带追上了刘备，于是就有《三国演义》所描绘的那一场著名的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击溃战，曹操迅速地把刘备的军队击溃，那么刘备又只有继续逃跑，带着诸葛亮、带着张飞、带着赵云逃到哪里去？逃到刘琦所在的地方下口。这个下口在哪里？就在我们现在的武昌。那么关羽呢？关羽已经先期带水军 往下口去了。那么曹操击溃了刘备以后，但是奇怪，他没有派军队穷追猛打，而是军队直接南下占领了南郡，因为那里钱粮极其之多，但是却给刘备一个喘息的机会。不但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且有一个和孙权联盟的机会。就在曹操追击刘备的过程中，江东已经在观察荆州的变化。孙权亲自带着部队，由当时的政治中心京口，也就是现在的镇江，来到了柴桑，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来坐观其变，同时派出一个后来极其著名的人物来联络刘备的势力，打探曹操的情况。此位名字叫鲁肃。那么鲁肃见到刘备以后，双方一言即合，无论是刘备还是孙权都没有办法单独抵抗曹操，只有孙刘两家联手才有可能抗击曹军。这样一来，诸葛亮第一次以刘备使者的身份出使到江东，那么来到柴桑就见孙权。那么当然，诸葛亮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孙权和刘备联手共同抗击曹操，但是真正对孙权的决策产生作用的并不是外人诸葛亮，而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部下，谁？鲁肃和周瑜。那么鲁肃的一段话可以说使孙权放弃了投降曹操第一个念头，因为当时许许多多的孙权的属下，包括首席谋士张昭，都劝孙权来迎接曹操，但是鲁肃的一番话打消了他的念头。鲁肃怎么一番话？众人之意，专于务将军，不做与头大事。所有的人发表的言论都是在误导您，荆肃可因操耳，鲁将军不可以，我可以投降曹操，但是您不可以。何以言之？荆肃因操，操当以肃，还复乡党，品其名位，犹不识下曹从事。陈渡车从立足，交由士林，累官故不是周郡也。将军因操，欲安所归附？我投降曹操，还可以得到一个底层职务，然后逐步往上走，也许一个州的牧、州牧、郡的郡守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您怎么办？难道要学刘琮？刘表的儿子刘琮投降了曹操，现在在哪里？被曹操迁到山东去了，迁到青州去了。难道您也要离乡背井吗？鲁肃的一针见血，使孙权彻底放弃了迎请曹操、投降曹操的观念。但是和曹操对抗难道又有好处吗？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放弃投降曹操是靠了鲁肃之言，而树立抗击曹操的信心则靠周瑜的言论。周瑜这个时候在哪里？周瑜在鄱阳，用通常的话来说，就在鄱阳湖，在训练水师，江西的鄱阳湖。那么根据鲁肃的建议，孙权火速把周瑜请到了柴桑，共讨军国大事。那么周瑜的一番言论又打消了孙权另外一方面的顾虑，就是抗击曹操到底结果怎样？操虽脱名汉相，曹操虽然说是汉的丞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列，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落雁。曹操虽然打着汉天子的名义，实际上是汉贼，我方抗击其实是匡扶正义，这叫什么？ 这就叫理直气壮。那么周瑜分析了曹操的不足，分析了我方的优势，尤其指出曹操后方不安定，曹操舍鞍马而救周琦，恰恰是北军所不是。那么这样一来，天气又寒冷，一定水土不服，一定爆发疾病，后来不幸都被周瑜撵走了。那么孙权听了这一番的呛声，当然更重要的是孙权不能辜托父亲和兄长的寄托，要保守江东的家业，所以孙权把佩刀拔出来，朝着这个木案一刀砍去，诸将吏敢负有严当营操者，于此暗通。也就是说，谁再说投降曹操，力斩不赦，那么上下一心了。所以孙权和刘备联合在一起，开始抗击曹操。这一场抗击，实际上过程已经被我们的历史学家梳理的比较清晰了。怎么个清晰？周瑜带着几万江东水师溯长江而上，就在我们现在的赤壁市那一带，和曹操收降的荆州的水师发生了遭遇。结果一场战争之后，荆州水师被打败，周瑜取得了胜利。曹操眼看荆州水师都不是江东水师的对手，所以把军队陈列在长江的北岸，当时叫乌林一带，孙权的部队陈列在南岸。但是大江之上，周瑜的军队是控制了江面，那么曹操要进军必须靠水师，怎么办？于是把荆州的水师打败的重新收集在一起，同时调集战船，调集民船，但是船没用啊，你要有军队上去啊。但是北方的军队习惯于鞍马，却不习惯于水战，站在船上被大江大浪一晃，站立不稳，怎么办？有人出主意了。什么主意？把所有的船用铁链把它链起来，单只的船就变成一个船阵，任你风吹浪打，它都摇晃不是太厉害。所以北方的军队在上面甚是闲庭信步。那么出主意的是谁？史料上没有记载。《三国演义》又编了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说彭士元献联欢计，就是彭统献的这个联欢计。那么这就是曹操吃水的亏了。那么江面上要破那么多的曹操的战船怎么办？周瑜想到一个字，火字。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将领，也是孙家父子四代的将领，叫黄盖，假装投降曹操，然后说带着自己的部队要到江北来。结果黄盖的船只是盛满了硫磺焰火之物，都是易燃之物。曹操的军队看着黄盖的船过来了，大家都想围观，但是离着船大概一两里的时候，船只迅速而发，而且迅速把燃火之物点燃，结果这些船撞向曹操的船阵，整个曹操的船阵一片大火。曹操的军队怎么办？没有任何办法，在大江之上，在火海之中，只有逃跑。那么这样一场战争就以曹操的全线溃败和孙权军队的全线胜利而告结束，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我们下一次再说，那就是赤壁之战的后续了。那么孙权和刘备的部队迅速抢占地盘，大家可能会失望，这么精彩的赤壁之战被你三言两语一个过程说完了，完了，十分遗憾。那么那么多的精彩故事，比如说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借东风，周瑜群英废，以及草船借箭等等等等，还有曹操在逃跑的时候被赵云截杀，被张飞截杀，又被关羽截杀，过华容道的时候 如果不是关羽意识曹孟德，曹操就被杀了。这些故事到哪去了？十分遗憾地说，这些都是《三国演义》伟大的作者、伟大的艺术家他们虚构出来的故事。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在《三国演义》里头越是精彩的部分，它越是虚构的部分。到这个时候，曹操开始退回到北方，而孙权则确保江东，并且向荆州蚕食。刘备也开始在此后的过程中夺取荆州和西南的地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三分已经出现了。那么在以后的过程中，将还发生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下一次。